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天谴者，作者秦明，演播骆驼，第37集。根据梁超的叙述，在这107个人当中，只有这个叫做文化的人他是认识的。按亲戚算起来呢，文化应该是梁超的表姨父。通过图侦技术判断，文化这次去超市不仅买了抽纸，还购买了啤酒、饼干等生活用品，和小房子现场的杂物有一定的吻合度，因此文化浮出水面，成为重点嫌疑人。但是呢，案发毕竟过去一年半了，现场和尸体上又没有获取任何可以直接证明罪犯的证据，所以赵局长存在顾虑，仅凭着现有的证据，他不敢贸然下令抓人。一旦打草惊蛇，文化做好心理准备，审讯下不来，那这个案子可能就会烂尾。专案组再次沉寂了下来。韩亮问道，表姨父韩超欠了多少钱啊？韩亮的一句话继续开启了大家的思路。侦查员说，本金20万，至于利息呢，时间有点长，不好算。
20万犯得上杀人吗？20万还不多呀，我得好几年工资呢。再说了，刚才你不在，老金已经分析了，这个梁启华死亡是意外，凶手也没想撕票。
我立即追问道，为什么利息算不清啊？侦查员挠了挠脑袋说，合同写得非常复杂，在走访的时候看了他们当时的手写合同，还拍了照，不过因为自己数学不好，这条款看不懂，然后问我们谁能看懂呢。林涛听到这儿立刻跳了起来，
有手写的字啊，这么好的条件怎么不早拿出来啊？
我知道林涛的意思，让侦查员不要纠结合同里边的条款，而是把那张手写的合同的照片传到了林涛的微信上，然后让林涛把照片传回到省厅吴老大那边进行分析。我问道，你确定这张合同是文化写的吗？侦查员说，梁超说按照他的规矩，谁来集资就自己抄写之前拟好的合同。梁超确认当年是文化自己来送钱的，所以合同应该是文化自己抄写的。行，那咱们就安心等待一下吴老大那边的消息吧。赵局长说道，
别安静啊，先让重案队派人过去把文化给控制起来，免得他跑了。
等待的时间是最漫长的，我们坐在专案组里，看着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吴老大的电话这才打过来。林涛一脸严肃地接完电话，然后沮丧地告诉大家说，吴老大的检验结果出来了，根据现场铁箱子上的字体和合同上的字体，排除了铁箱上的字是文化所写。赵局长连忙问道，
排除？会不会是伪装自己啊？
大家都一脸的沮丧，心凉了半截儿。
不会的，文件检验干的就是这个活，在文件检验专家的眼里边，再怎么伪装自己都是可以发现共同点的，吴老大是全国有名的文检专家，不会错的。
没事啊，我们那有个问题忽略了。
我胸有成竹，这个案子不可能是文化一个人作案，那个箱子虽然只有50斤重，但是毕竟体积大，一个人要移出去500米找电线杆子伪装成变电箱，这是很难做到的，如果有两个人抬，那么就会好很多。再者，子燕，你们那边获取的文化的影像是15号晚上，那个时候梁超已经被控制了，如果是文化一个人作案，他是怎么脱身去买生活用品的呢？
是了，箱子上是另外一个人的笔迹，只要能确认笔迹，我们侦查部门再查出两个人之间的联系，这证据就确凿了。
从犯案心理学上来说，另一个人很可能就是文化的近亲或者好友，甚至可能呢从事和电工有关的那种工作。侦查部门查到线索之后，先不要打草惊蛇，先弄来这个人的笔记。林涛说道，吴老大今晚在办公室守着，你们有结果就传到省厅做对比，我们呢再不睡就会死了啊！明天早晨等你们好消息。清晨6点钟，我就接到了破案电话，挂断电话又美美的睡了一个回笼觉。上午10点，我才喊醒大伙打道回府。
我说道。据文化交代啊，五年前他在梁超那边放了一笔钱，按照利率推算呢，到去年梁超呢应该还他30万。可是从前年开始，文化找梁超要钱，梁超呢就开始耍起了无赖，要钱没有，要命一条。文化呢就去法院起诉，判决了，可是执行未果。
恕我直言啊，对于民间债务纠纷，法院的执行力量可真弱得可怜。
我没接大宝的话头。恰巧这个时候呢，文化的父亲得了重病，他急于用钱，可是无论怎样软磨硬泡，梁超就是一副嘴脸，你不是起诉我吗？现在有种别找我，找法院去。被逼无奈，文化只有动了歪主意，他就和他的弟弟文豪，也是本地的一个电工，两个人先到滨源四中附近看了地形，找到了梁文废弃在那边的小房子做祭奠。毕竟文化是梁启华的表姨父，所以他非常容易的就把梁启华骗到了小屋子里边，然后进行了捆绑约束。
尸体干尸化的情况之下，原来看不出约束伤啊，
大宝总结道。我接着说，在文化出去买生活用品打电话的时候，因为文豪和梁启华并不认识，所以梁启华可能是因为害怕开始喊叫。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现场还是一个比较繁华的小镇，所以文豪赶紧捂压梁启华的口鼻，当然也可能是殴打，但是当事人并不承认。这个动作导致梁启华的鼻黏膜破损出血，文化回来以后对梁启华的鼻腔进行了堵塞止血，血堵住以后大家就相安无事。因为当天晚上没有打通电话，所以三个人都煎熬了一个晚上没有睡觉。16号上午呢，文化继续跑出去打电话，而此时梁启华的鼻腔又开始出血了，文豪没好气儿的给他堵上了双侧鼻孔。因为卫生纸塞得比较深，梁启华吃了痛就开始喊叫，文豪无奈继续用手去捂压梁启华的口鼻，在挣扎之中梁启华把团纸吸入气管，结果导致窒息性死亡。文化回来以后就懵了，他原以为呢是想用梁启华换回自己的钱，没想到惹了这么大的事情，于是他只好想办法藏尸。后面的事情大家就都知道了。林涛说道，文豪的笔迹和铁箱上的笔迹认定同一，两名犯罪嫌疑人对其犯下的罪行供认不讳。
好棒，又破一案啊，可是这俩兄弟会以绑架判死刑吗？
不会吧，其实这两个人也挺可怜的，被老赖逼得走投无路啊。
程子燕说道。我接着说，因为文化并没有实行具体的勒索钱财的行为，而且梁启华的死亡经过我们判断也是无以为之，所以应该不会判那么重，但是非法拘禁和过失致人死亡应该是逃不掉的。
再值得同情也不该对孩子下手啊，老赖纵然可恨，但是老赖的孩子是无辜的呀。
陈诗雨愤愤地说道。林涛说，这个案件新闻报道发出去，算是给所有的老赖和债主们都上了一课，我们真的需要一个诚信的社会啊，只有诚信才能和谐。我点点头。总之呢，不论有什么前因，心中都不要心存恶念，因为任何事件都可以放大你所做的恶，甚至超乎你的想象。大宝兴奋地说道，
昨晚睡得特别好，今儿是不是得找点事儿做呀？
林涛一听大宝这么说，一把把我的嘴给捂上了，从现在开始啊，老秦禁言。我连忙挣脱了林涛，笑着说道，行了行了，知道了啊，今天呢是不会闲着的啊，龙盘市的四起案件还没头绪，今天下午是专案组的约定碰头时间，咱们看看那十几组侦查员调查情况怎么样，说不定还能找到线索呢。从第一起案件发生到现在已经过去一两个月了，在这气候交替人困马乏的季节里，专案组的数百名刑警从来就没卸掉过压力，时间一长大家的锐气就严重受挫，同时身体也都极度疲倦，有不少刑警因为长期熬夜抵抗力下降而染病，但是因为警力匮乏，即便是患病也依旧要撑在工作岗位上。我们看到专案组的成员们疲惫的表情，莫名的心疼。就像以往每周进行的专案组例会一样，十几组的侦查员的负责人依次介绍这一周专案组所获得的情况。其实从走进专案组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一周并没有什么突破性的收获，
侦查员们还是按照之前的部署，一边调查几名死者之间共同矛盾关系人，一边调查几名死者在失踪之前的行动轨迹。经过一周的调查工作，活动轨迹能够调查出来的都调查出来的，没查出来的估计再查出来的可能性也就不大。而共同矛盾关系人这一点依旧没有任何结果。我坐在会议室的角落里听得昏昏欲睡。第五组侦查员开始汇报，说他们这组这一周呢，对耿灵灿失踪前的活动轨迹进行调查。耿灵灿失踪前几天因为刚刚刑满释放，所以一直在寻找工作。查来查去，各个公司都声称耿灵灿曾来应聘过，但是并没有录用，所以也和他没什么交情。我依旧是昏昏欲睡的状态。侦查员接着说，他们拿着耿灵灿的照片，沿着他寻找工作所走的路线进行走访。唯一可以说是和正常情况不太相符的，也就是一个健身教练给大家说的情况。应该是耿灵灿失踪当天，他在中强公司求职未果之后，途经龙盘市中强写字楼下边的一家小彩票投注站的时候，去买了一些彩票。从彩票站出来之后，这个健身教练就向他推销健身卡。因为耿灵灿的态度非常恶劣，所以这个教练对他印象有点深。根据健身教练的反应，耿灵灿在彩票投注站的门口曾经和一个衣着诡异的算命先生说过几句话，那个算命先生好像还交给耿灵灿什么东西了。我猛地清醒了过来，着急地问道，那个算命先生是什么人？怎么会突然出现在彩票投注站的门口呢？侦查员说这个他们也详细问了，不过健身教练说那个算命先生穿得非常严实，看不清面孔和轮廓，不知道是什么人。至于算命先生什么时候坐在彩票投注站门口的，没有人注意到。侦查员说他们还问过彩票投注站的老板，老板说从没见过什么算命先生。在彩票站门口询问下班经过此地的群众，大部分也都表示没什么印象，也有几个人说好像是见过。林涛说道，街边算命先生很正常吧，没有什么依据可以证明他和此案有关系啊。我指了指韩亮，韩亮一脸严肃，正在低头思考。我说道，你们都忘了吗？韩亮当时遇险的时候怎么说的？他说的是遇到了一个高人，你们再问他一遍。韩亮抬起头来，我大概知道怎么回事了，我遇险的前一天也遇到了一个算命先生。嘿，遇见算命先生就遇险，既然这么吻合，可能不是巧合吧。不仅如此啊，我遇见那个算命先生也是挡得严严实实的，连性别都看不清楚。现在想来，说话好像是像伪装，而且去那个养鱼场，就是那个算命先生让我去的呀。韩亮说道，那就是了，这个就是关键点，凶手是利用算命这个点诱惑被害人到指定地点去的。而且韩亮当时去的地方是一个黑鱼池，是黑鱼塘，黑鱼塘，也就是说池塘里边都是食肉的黑鱼。我猜凶手可能是要把韩亮干掉，然后再让黑鱼啃噬他的尸体。韩亮的脸涨得通红，看得出他内心的挣扎。大宝打了一个寒战，亮子，他怎么骗你去的？韩亮没有说话，但是大家都在看着韩亮，等待着他的回答。韩亮想了想，左顾右盼，发现大家都在盯着他。他知道这个线索很可能就是破案的关键，但我也知道此时此刻韩亮的内心正在经历着剧烈的挣扎和斗争。过了许久，韩亮像是下定了决心，这个算命先生说了很多算命的专业用语我也听不懂，但大概的意思就是因为我母亲的原因，我可能要渡一个劫，如果非常思念我母亲，可以在什么时候去个什么地方，然后等待母亲的出现。我们都知道韩亮指的是他很早以前去世的生母。
这你也信啊？
大宝根本无法理解，作为活百科的韩亮居然会迷信。
开始我也不信，
但他不仅知道我生母的事情，而且还知道我上次做的那件错事儿。现在想起来，他好像也就知道一点皮毛，但是说的云里雾里的，把我绕进去了。我当时就坚信他能算到一切，而且他又不收钱，我觉得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吧，反正没什么损失。
那你出事之后，怎么不怀疑啊？
我没想到这和算命先生有关啊，而且那确实是车子问题导致我昏迷，我当时还后悔没能见到呢。
我皱了皱眉头，对一大帮根本听不懂我们在说什么的侦查员说道，
来不及了，很多路可以走，但是我们现在必须要走最近的捷径。好，你说。
赵副局长说道，韩亮，在这个时候你也就别考虑你的隐私了。
韩亮点点头。我接着说，
韩亮呢曾经做过一件错事，就是让一个女孩子怀孕了，并且没有选择和她在一起，最终女孩流产。因为这件事情，这个女孩在一个微信公众号下面发表评论，发了长文控诉她。如果没记错的话，在长文里边就提到了您的母亲早逝，而且早逝原因还存疑，也就是说这篇长文可能就是犯罪分子锁定韩亮的原因。如果没猜错的话，这个微信公众号也曾报道过四名受害者所做的亏心事儿。
好，我查一查。
程子燕说着拿出了笔记本电脑。韩亮的事情非常隐秘，除了当事女子和韩亮知道之外，应该不会再有其他人知道。我们知道这些事情还是从一个公众号上得知的，而且因为这种狗血的故事其他媒体也并不关注，也没有扩大。我认为能够泄露消息的应该就是这个公众号和这篇长文。
查了后台，确实这个公众号曾经做过四名死者以前做过的亏心事，但是都没有指名道姓，而是客观报道的。
程子燕说道，不需要指名道姓，只要是有心之人到事发地点询问一下，就能问出四名死者的具体情况，然后用这件事情包装一下，再加上算命的内容用来做诱饵，把被害人骗去事发地。一名侦查员说知道了，排查这个公众号的所有关注人。
关注人有150,000。
侦查员听完吐了吐舌头。赵局长说道，有没有其他可以缩小范围的办法呢？
我皱了皱眉头，
因为韩亮都不能确定犯罪先生的证据、口音和特征，甚至连性别都判断不了，那么唯一可以用于缩小范围的就是这个算命的本身的身份了。
啊，150,000人里边找算命先生啊？
我摇摇头，这个人肯定不是算命先生，因为他在刻意的伪装自己，而且150,000人要逐一排查一下线下身份，谈何容易啊。
你的意思是线上的事情线上办？
我咬了咬牙，不管对与错就这么办了。我觉得呢，可以查询到这些关注人的账号上有没有关注算命这个关键词，如果真的是假算命先生的话，既然能说出那么多的专有名词，这就说明他肯定在网上学习过此类的知识。关注者再加上算命关键词，现在这两个信息碰撞结果会怎么样谁也不知道，但是可以一试。这个任务就交给程子燕了，你的大数据分析运用的最好，希望你明天可以给专案组一个反馈结果。
法医秦明系列天谴者，作者秦明，演播骆驼。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感谢您的收听。